我们现在以读经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的经文记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至30节。现在我们一起来读。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往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对，是精神的。好，今天梁中杰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进入主的安息。现在请大家再次检查你们的手机是否关闭或者放在震动上。请梁中杰牧师。请连续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回到母堂跟大家来相遇。今天我要讲的是到耶稣里面来得安息。耶稣叫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那么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今天啊，这个时代人人都在讲很累啊，不管你是蓝领的白领的，不管你是中年人甚至年轻人，常常都说很累啊。我女儿每次回来，我说你这个星期怎么样？很累。那到底是为什么年轻人也觉得累？以前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喊过累啊，虽然有时候觉得很没劲，那时候可能吃的也不如现在好，生活也比现在要艰难，可是都不觉得累。现在人人都在喊累，是不是现在我们的担子更重呢？是不是现在的我们的体力更糟糕呢？其实圣经这里讲不是只是讲身体的累，不是讲身体的累，因为这里后来说，耶稣说我叫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这里更多是讲到心灵的累。其实心灵的累比这个身体的累更累，可能你们有没有体会过。我小时候其实家里的生活环境不错，那我爸爸是教授，他是从法国留学回国，所以应该是比较受尊重。那我家的生活条件比起其他的人算是不错，当然绝对比今天是不能讲，那时候教授也就是200多块人民币，但是应该是生活很不错。再加上我的外公在香港，所以时时我妈妈可以去香港带一些东西回来，所以我穿的衣服都是香港的衣服哈，然后穿的皮鞋哈，然后吃的也是很好，即使是3年自然灾害仍然吃的很好。所以回到学校你都知道我是很突出啊，穿的跟人家不一样，吃的也跟人家不一样哈，而且每样东西都不一样。像如果扫地，我妈要亲自送口罩去，要戴上口罩。如果要下田，有时候去帮助支援农村哈，那我妈妈要带这个皮靴去，要让我去穿。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从小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一定是被同学整天都开玩笑，都是羞辱我哈，都是开我的玩笑，我有很多花名。那而且以前妈不准我就晒太阳，不能晒太阳，所以夏天总是要戴着帽，穿着长衣长裤。可是呢，一到三月份一到清明的时候，以前有少先队去扫墓和扫烈士墓，那一组织全部都要穿这个白衬衫短裤，那个时候就难受了，人家一看我这么白每个人都是晒得黑黑的，就所有人眼睛都看着我，就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那种难受。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其实生活条件很好，不能说吃得好穿得好， 可是心灵里面非常的痛苦，负担很大啊。回到家要跟妈妈在吵架，回到了学校又被人家歧视。今天啊，我相信今天国内的生活很不错了，我在大学城很多来的学生家里都很有钱，可是他们都告诉你他不幸福，他觉得很难受啊。虽然爸爸妈妈什么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啊，但是他们都觉得非常的痛苦啊，这种心理，所以我可以啊完全体会他们。今天即使在美国，因为生活也都不错，美国的青少年根据一个统计，从16年到现在，他们的那个忧郁症和焦虑症的那个比例一直上升，从那个12点几差不多 12.5 到现在差不多 20%， 五个人中间有一个在这个13岁到17岁中间。为什么呢？现在环境其实大部分的青少年应该生活至少比我们以前更好，比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比我们啊中间那一代人都应该更好，不应该他们的负担更重。可是为什么他们反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更加觉得不 happy， 更加容易焦虑，更加容易忧郁。所以心灵的痛苦跟这个肉体的痛苦，其实有时候你感觉到比肉体的痛苦更要痛苦，是一种内在的。所以这里更多讲到心灵的那种负担，他说是要让你心灵得到安息。即使而且如果你心灵是健康的得到安息，你即使肉体经历那个痛苦，其实你心灵都会有平安。即使在我那时候还是无神论者，那我们69年曾经啊有一件事情在大陆叫做林彪一号命令啊，然后传来说苏联打进来了，所以所有人都要紧急疏散，24小时以后以内要所有的学生都离开家离开学校跑到山区去啊，准备打仗。那应该是一个很可怕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父母都要啊哭得死去活来，然后孩子就跑去，我们这些小孩子跑到农村啊，然后这吃什么穿什么都有问题。我记得最差的时候一天只有一把米，我们都去抓老鼠啊毒鱼啊甚至来吃啊。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心里面好释放了，现在没有爸爸妈妈管我呢，所以即使在打雷打电，我们走出去杀劈死我吧。你心灵好像还很释放。以前那些欺负我的孩子们，现在我们很可能又一起上前线打苏联人了啊，以前是同一条战壕的，所以现在都和好了啊，难兄难弟了。以前老是打我的那个哈，还专门说，哎，你什么都不会做啊，我们去打老鼠来，你就烧火就好了啊，然后那个好的肉给你吃哈。所以即使心灵痛苦，有些时候即使你身体好像是难受，心灵却可能可以得到释放。那圣经里面更是讲到，在早期的基督徒都是受到逼迫的，那时候你要是信耶稣，很可能有要钉十字架，要喂野兽啊，在斗兽场受到很多的逼迫。但你看圣经里面讲到，那些信徒仍然大有喜乐，在苦难的时候。所以耶稣在讲到这里的这个心灵的喜乐，心灵的安息，不是只是讲身体的安息，身体安息，身体舒服，不等于你心灵没有重担。心灵肉体即使还有痛苦还有辛苦，心灵却可以得到释放，而这是超过你肉体的。所以人这里讲到的心灵的安息是心灵的痛苦，主要把我们这个心灵的痛苦 要移去，让我们有心灵的安息。那是什么造成我们心灵痛苦？我们怎么可以使心灵得到安息呢？所以下面耶稣就跟着讲，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说，可以到我这里来，要我们到耶稣那里来。所以第一，你怎么可以得到安息呢？要到耶稣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给我们什么让我们可以得安息呢？什么东西是使得我们不得安息？什么东西是可以使我们心灵得到安息的呢？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相信，什么东西使我不能得安息呢？怎么样可以使我得安息呢？啊，世界上的人想到几样东西我们都熟悉的，一个叫权柄啊。你要是有权，嘿，你就可以搞定啊，我爸爸是李刚啊，搞定啊。所以人人都觉得我要争权，有了权力你就安全一点，你就可以控制，然后你就能够容易有安息的。我们很多人相信这个，相信名，相信利。你有名有利，有你很有钱，那么大概你就觉得我们想大概就应该安息了。就像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描述那个财主啊，我现在很有钱，什么窗户都搞好了，我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啊，可以安安息息，我们都这样觉得了。或者锻炼身体，那出现什么问题我可以对付啊，只要我身体好，我总归可以站到生活。这世界上的人是觉得啊，这些可以使我们得安息，所以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心灵没有安息，怎么办呢？发现人是更多的去争权，更多的去争利，更多的去争名，觉得这会使我们得安息。可是所有人，我们都是走过来的人，或者说你今天还没有走过来，不过即使是年轻人，你看网站啊，什么信息都有，你知道不是，很多人很有钱，很多人身体很好，很多人很有权，他们并不幸福，他们并没有安息，反而好像钱越多啊，钱越多，他越多东西觉得要担心的，越多东西觉得焦虑啊。可是人还是觉得这样要相信啊，如果我以前爸爸更加有权啊，他虽然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干部，但是他到底不是行政干部。要是他是一个市长，今天可能一个乡长都可能得成为百万富翁啊。要是我爸爸妈妈那时候不只是有一点点钱，200多块钱啊，现在是一个亿万富翁啊，帮我们班上的那些家长都买一个房子，他们的孩子大概就会对我好一点啊，我们都这样相信。可是圣经里面也就清楚的讲，人就是赚了全世界，如果你的灵魂没有得救啊，你有什么作用呢？今天人到死的时候，一切东西你都带不去，一切东西都是清零。所以就算你在这一辈子真的很成功，积攒了很多钱，也很有权力，但最后我们发现的，走到最后的人都会这样。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就像圣经讲的是很真实的描述人们的心态啊。诗篇90篇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今天看起来人的平均年龄也就是70多岁啊，好的可能80多岁啊，仍然是如此。虽然据说啊，国内的统计，广东人是在国内各个省中是最高的啊，平均年龄啊，也是80几岁啊。所以等到你走完了这一生，如果人生就是这样的话，你不管赚了什么，回头一看，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回头一看的时候，一切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世界上另外一些人觉得啊，嘿，我不相信这些钱啊，钱啊，这些东西，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给我们平安的， 其实中国人几千年已经很多人有这种智慧哈，不管你中国的宗教其实就这样觉得哈，人所以会痛苦，心灵的痛苦，那就是因为你里面有欲望，对不对？你想要这个想那个哈，所以欲望这个东西不好，因为你里面有情感啊，总是哎呀儿女情长，赖不下这个赖不下那个，所以你就很多痛苦。你里面有良心，所以你很多痛苦。你有一个是非之心，要么就是你做错了事情对付人家总是觉得哎呀我对他不好，心里就有责备啊，就有罪疚感，或者说觉得哎呀我达不到什么标准啊，所以我心里就有羞愧，所以很难受，或者是觉得人家对我不公平啊，所以你心里的是非之心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对我呢？他为什么要比我好呢？我们大家都很努力，他要比我赚更多的钱呢，我们心里就嫉妒就难受。那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就说哎，这些东西是不好的，那你怎么样可以从痛苦中消除呢？就通过修行哈，就是告诉自己说哎，其实这些东西欲望是不好感情是不好的，那我就要通过强迫自己通过强迫自己去有意的去压制自己的情欲，压制自己的情感，压制自己的良心所以你看我们说中国的什么宗教都劝人为善，不过我以前也学过佛教，佛教里面的善就是我要去帮助别人，不是像圣经里面讲的爱，就是说哎，我很爱这个人，他现在很痛苦，我怎么去帮助他，他不是这样想，他说我看见这个人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受，不管是出现什么原因，我应该压制自己的难受，让我不会难受，如果这个人得罪了我我就会觉得很难受，觉得他不公平，我现在要告诉自己他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他碰到我我碰到他，他也不是要有意害你，他不过是因果的原因就碰到这个了，那可是我里面还是会难受，所以我就要有意让自己不难受，我有意要让自己去哎，看见这个人欺负我了，我反而用善来对待你，然后我就拼命的压制说哎，不要难受，因为这没有什么绝对的公义，他不过是一个碰见我的人刚好碰在这个情形下，然后我难受的时候我就忍耐，我就操练，这叫修行，你要修你自己的品格，让你不会难受，告诉自己不应该难受经过一段时间你真的可以了，别人再怎么对待你怎么好，所以他不是真正的哇，看这个人他同样是人，他真的现在这么难受，我好像深体会到，所以应该帮助他，不是这样，这叫爱。可是爱如果你问高僧凡是有情感都是使我们痛苦的，爱是要使你痛苦的，所以他们只讲悲怜是没有爱是没有情感的，因为一有情感就痛苦了，所以你其实是要压抑自己的痛苦，压抑自己的情感听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因为前面的是你怎么可以不痛苦呢，你多一点控制，你的控制能力强一点，你就不痛苦了，现在是你能够不被别人控制你就不痛苦了因为别人怎么控制你他就是抓住你的软肋，你的软肋是什么，就是欲望你很喜欢钱，说我要控制你，我给你一点钱你就受控制了你这个人很重感情，那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做这个，你小心你的家庭你小心你的太太，你的儿女也会受苦就像说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国内一个传一个故事跟那些年轻人说，那个警察说那你要小心你的儿女将来也要受影响，那个年轻人说我是最后一代，那你是最后一代，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抓住你的把柄了。所以以前我也是这样觉得那个时候我要到去接受再教育，因为父母是牛鬼蛇神，大概你们很多人不知道知识分子在文革的时候是被打击的对象，那我爸爸是从 法国留学回去啊，以前是讲爱国，文革不是讲爱国，说嘿，你家庭环境很好，为什么要回国？肯定是特务。对，那个逻辑是这样啊。所以我叫被改教育好的子女啊。那么到了工厂去的时候呢，就是要被再教育。所以一整天都要被人家批判，莫名其妙的。那这个噪音很大，我戴一个耳塞啊，这是资产阶级要批判啊。甚至我们都是用那些我们叫棺啊，一些大木头啊，几十吨的，我们都用人力。我说哎呀，现在这个时代搞个吊机就好了哈。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几十年都这样做。那然后我中间回一趟家，我们住在工厂，中间回一趟家也资产阶级，说你整天都是资产阶级啊，要受批判。你说一个年轻人整天被受批判，其实不是工人不好，那些工人都很单纯。中国的工人农民很多就是中国传统的那种忠孝的思想，一说凡是上面说怎么就是对的，他们不是对你特别怎么样，那上面说这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哈，那我们就应该对他不好啊，但是不是他们人怎么不好，但是你就很难受啊，那怎么办呢整天这样生活哈，倒不如死了哈。所以去操练哈，每天先就像我刚才，我为什么那时候要学佛教的东西哈？哎呀，那些人没有什么对你不公平啊，他们也是因果碰到这个原因，所以他这个时候一定要这样做，就等一条狗看见你汪汪汪，你说很不公平，那什么公平啊？这个狗刚刚碰到你在叫嘛，那你说哎呀，我一脚踢过去，它跑掉了，那哎呀，我很内疚啊，我现在踢了它，你不需要内疚啊。因为你得解决这个问题，让这个狗走了啊，那我去练气功啊，然后拆那些乱线啊，把那线搞得乱七八糟，慢慢拆哈，沉气哈，不要紧哈，然后把它全部拆出来啊。过后这两年呢，这工人说，哇，这个人呢，骂他也笑笑哈，叫他去干活啊，即使很不公平的义务劳动，他也很开心哈，从来没有看见他抱怨过，你从来没有看见他发脾气，哇所以看起来操练可能是也好可以哈，中国几千年的那些智慧，但是其实我知道啊，我的内心渐渐的变成怎么样？当你去压抑这种时候，你如果里面既没有欲望，也没有情感，也没有良心，你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机器啊！你里面不会对任何人有真的爱，或者你也不会觉得任何人会真正爱你。你的心是冷的，你的心是硬的，什么都不怕啊。所以你的心是没有良知的哈。那个时候我要是我的妈妈，我跟她讲说，我知道你爱我，可是我这样不能够生活，整天被人家批评，你能不能让我做我自己事情？他不行，我做妈妈怎么可能看着你受苦呢？那我说我非要去受苦，我才能够改变我的状态。如果你不能够让我过我的生活，那只有一条路，按你的方法，我就没有办法生活。所以我要么就站在我妈妈一边，要么站在所谓当时工人阶级一边啊，就是我必须阶级立场站稳了，我才可能被改造好。所以我必须，我妈妈要是讲任何东西，我觉得她资产阶级，我不只是不听她的，我要当众批判她，骂她。可是我心里有良心，对不对？觉得妈从小这样养大我，她又是爱我，我怎么会这样做？所以很难受。可是我不这样做，我又活不下去，或者活得很辛苦，所以里面冲突哈。那这些中国的智慧告诉你说，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良心，你妈妈不过很偶然的做了你妈妈哈。然后，要是你追寻大道，那你就是站在正确的一方面了。你妈妈不追随大道，她就是不站在真实的一面， 那你为什么要觉得良心过不去呢？什么叫做道德哈？追寻大道就叫道德哈。你们如果学过道教，这个历史的这个规律哈，这个潮流哈。可是当我这样过后以后呢，我里面也没有良心哈，对我妈妈也没有了情感。直到我要看见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我才觉得一个人要是得了全世界，他里面没有爱，没有情感，没有良心，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可是你可能很成功，因为你既没有良心，也没有情感，没有人抓住你，你做事什么都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你可以很成功，你可以得到一切的东西。可是你却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爱。所以这些其实也不行哈。今天社会学家觉得，人所以心灵甚痛苦，就是因为人的社交天性受到影响哈。今天虽然物质很丰富，可是呢，人们越来越不依赖于以前，你要做什么总是要邻舍大家互相帮忙，所以人就有了情感，人需要一个社会的力量。人里面有一种社会的要求，你需要爱别人，需要被爱。可是以前我们需要大家彼此帮助，所以自然就建立这个关系。今天不需要什么东西，上网就搞定了，拿个信用卡，我不需要任何人管我，我也不爸爸妈妈要是给了我信用卡就搞定了，回了家也不需要管了。所以反而人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关系，所以可是我们却是一个关系的动物，按照社会学家。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科学家很多方法，现在不是出很多社交媒体嘛啊？那你如果不喜欢社交，现在整天待在家里面，哎，我给你一个媒体啊，哇，又多了一个粉丝，哎呦，哇，你几百个粉丝，上万个粉丝，哇，你就觉得自己满足了啊，你的社交满足了啊，马上叮叮叮叮，很多人就开始跟你通讯起来了。哇，以前现在家庭关系很有问题啊，夫妻吵架什么东西越来越多问题。嘿，搞个机器人不就很好了？这个机器人的太太啊，她就什么都能做，然后讲的都是甜心话，绝对不会跟你吵架。可是现在发现啊，研究发现这种机器人这种媒体反而是造成我们心理病的问题啊。刚才讲这青少年为什么直线上升啊？媒体占了很大部分的原因啊，整天在媒体里面，因为媒体其实破坏我们的社会性，如果你不正确的使用啊，因为第一啊，你整天在媒体上面，每个人并不是真实的表现自己，真实的交往是我知道你跟我敞开，我跟你展开，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你知道我需要什么？我跟你做好朋友的意思是说，我不怕你，我讲什么都不怕，不怕你捉我毛病，不怕你讽刺我啊。我们两个人都很担待，很理解，这才叫好的关系。你上了网，每个人都要装哈，你绝对不会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露出来，所以每个人都装得很好，网上讲的你的都是完美的，然后你觉得那个人比我更完美，那个人比我更好，所以你其实心里很压抑的。跟人家一比较，然后当然网上还有暴力哈，语言的暴力啊，然后网上你觉得很多人认识你，其实不是，那些人不是真正你满足你心灵的需要成为你的朋友哈，他们都是虚假的。就像刚才讲，真实的爱需要你真心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接纳他是怎么样的人，甚至要舍己的爱他啊。所以其实这些青少年所以直线的上升，是因为今天青少年很大部分是被媒体绑住了，被社交媒体绑住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圣经早就指出，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行啊！这个时代几千年，你不管是通过抓权、抓物质、捉名，这条路走不通，人类仍然处在一个劳苦愁烦一辈子。解脱不了，你通过修炼，通过气功，通过重新把一些信念搞到你的脑袋里面去，告诉你等等等等，来压抑你的情感，压抑你的欲望，压抑你的良心， 看起来好像短期可以让你释放，其实更深的来伤害你。就像如果一个人有病，他会疼，疼本来是不好的东西，但疼告诉你你有病。可是你吃很多止痛药，让你病了都不知道，其实看起来止痛了，其实更加危险。甚至技术，科学技术，当人的心灵不对的时候，他科学技术反而本来是好的结果，却产生了坏的结果。所以圣经讲说，人心灵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根源是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不是其他。人本来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跟神有很好的关系，那一位创造我的神，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爱我，我可以信任他，所以我可以去爱其他人，我可以坦然无惧的爱其他人，因为我的靠山很强，我不怕自己受伤害，我不怕别人利用你，因为神是掌管一切，不公义的事情他来掌管公义。就像在一个家里面，爸爸妈妈如果是很公正的，有很爱孩子的，孩子不会打得你死我活。要是我哥哥做了比我好，我不需要嫉妒他，因为我嫉妒他的原因是说啊，哥哥比我做得好了，妈妈爸爸要赏他多一点东西，以后对他好一点，对我不好，这就会有问题了。可是你爸爸妈妈是很公正的，他对你是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你做得好他也同样爱你，你做得不好他也同样爱你。这样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信任他，那你哥哥比你做得好，你不应该嫉妒他，你说哎呀哥哥比我做得好，可是爸爸妈妈明明我做得不好仍然这样爱我，对这样爱我的爸爸妈妈，我是不是应该尽量做得更好，像哥哥一样，让他们讨他们高兴，而不是说啊，哥哥他抢了我的风头，抢了我的福分。所以当我们信任神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和谐，我们彼此的关系也和谐，我们跟万物的关系也和谐。而所有这些问题，当我不再信任神的时候，啊，这个神他其实是不是为我好的，听了魔鬼的话说，其实你可以像他一样，他不过是想操控你，你不用听。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当人类不再信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出现了。我不再信任其他的人，你不可能信。以前哇，我的太太我肯定可以信她，为什么？是神特别为我造的，量身定做，为我们两个人可以有好的爱来互相的协调造的。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我的问题，因为神肯定没有问题。现在是搞不好这个太太是神造来控制我的哈，打小报告给神说我做了什么不好哈，所以哈要小心一点哈。所以人一犯罪哈，夫妻就不再信任哈，彼此开始埋怨了，一犯罪兄弟就开始残杀，那只是哥哥比你弟弟比你献祭好一点，要把他杀了哈。人类几千年从此以来，其实从乱到治，从治到乱，杀人流河，然后又开始流血成河，死很多人，又开始慢慢重建，人的道德又开始上来，彼此帮助，然后又开始腐败，腐败了又开始打仗，打仗了又开始死人，死人又开始，几千年就是往往浮浮哈。人类的关系破碎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破碎，所以耶稣才说到我这里来，一说到耶稣那里来是跟神恢复关系，借着信他我们重新可以信任神，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世界上还有哪一种爱比这个更爱呢？如果撒旦告诉你说神不是真爱你，他不过想操控你，现在这位神在你还犯罪的时候他来为了你的好处，他为你死了，难道你还能够觉得在历史上活生生的一位为我们死，你还不相信神真的是爱你，是可以信任的吗？那么你就归回耶稣说，我愿意回到神的家中，你就得平安。为什么？ 因为从此你恢复了与神的信任，不是你从此没有问题，我现在已经恢复跟我的爸爸的关系了，我跟我哥哥还好像还会有矛盾，可是我的感受不一样，因为我们都回了家。所以说你到我这里来，什么人是真正心灵痛苦的呢？就是那些与神的关系破碎了的人，就是所有我们背叛了神没有和好的人。耶稣说到我们这里来，跟他恢复了关系，我们就跟神恢复了关系，这是最基础的东西，可以使我们得安息的。世界上使我们真正得安息的，不是物质，不是权力，不是名义，也不是你自我控制的能力，也不是科学技术。如果只是这些，你只会越来越糟糕。只有回到耶稣这里来，他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可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我信主已经有40年了，我们是不是还常常心里没有安息，还很多焦虑啊？好像这件事情没有自动啊，我一信完主，哇，什么都不焦虑，什么都不怕。所以圣经这里还有很重要一句啊，后面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哎，我劳苦担重担到你这里，我担子一放下一躺平不就好了，你还要我负你的轭啊？什么意思啊？难道人安息还要做事情吗？安息不是什么东西都不做躺倒，因为神都不是。所以当初那些人说耶稣犯安息日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那神不是七天造完了天地就安息了吗？耶稣为什么说他做事到如今呢？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安息，其实神创造完了，他安息在他的宝座，不是不做事情，就是开始治理这个世界，护理这个世界。所以神开始来处理他与被造之物的关系，这是他做的事情，这叫神的安息。所以人也一样，他说你要来负我的轭。负他的轭是什么意思哈？我们知道当时法利赛人，耶稣常常说他们说哇，这些人呢，把这个担子搞得很重的一个担子，自己叫人家来挑，自己不挑啊，就像安息日，这犹太人的安息日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走多几步也不行啊，拿了重物多了多超过多少斤也不行啊，那个灯也不能开，那个电也不能用，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法利赛人定出了很多很多标准。结果那些人重担很大，如果你想想今天来了，你走一步都要想想我今天走了几步啊，我这个东西是不是超重的，你重担更重啊。那世界上所有的方法，就像我刚才讲，那些宗教说要纯化你的心，都是通过操行修行，就是在行为上面要约束自己，要强迫自己去做。当然行为上面强迫自己有一定的好处啊，圣经里面讲到要自我控制，要操练熟练的东西操练，但是那个东西不是你靠的，所以圣经说不是靠肉体而是靠恩典所以负耶稣的轭，耶稣的轭所靠的东西是什么？是依靠耶稣的恩典，接着信耶稣是跟你一起来负轭，你是跟他一起来同工，在他的工作上面有份。所以当人犯了罪以后所有这些跟神的关系，是因为我们这个关系，虽然我们现在信了耶稣，可是那一个旧的人还在影响你，还在影响到我们，那个必须靠着跟从耶稣，靠着负他的轭，靠着参与他的使命，我们才能够被改变，我们的心灵才能够被完全的改变。这就是信耶稣以后很重要的一件功课。 今天科学家发现了，当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们脑袋在想什么？一开始觉得你什么都不做，大概就不想什么。现在发现原来你的脑有一部分的区间，你什么东西都不做，它才开始动的。你做事情的时候，脑的这部分东西不动的，脑的这部分不动的。那么当你什么都不做，不做任务的时候，它就开始动了。他在开始动，做些什么呢？他会思想过去的一些事情，你很多过去的一些发生的事情就出现在你的回忆里面，然后你会想到将来，你有很多想法，对于将来可能很创造性的想法啊，会产生啊，也会想到现在，会想到那些人啊，我的朋友，我所爱的人，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需要什么呢？所以你的过去会想过去发生的事情，会想到将来，会想到现在啊，那些你爱的人他们所想的，我怎么去帮助他，怎么去爱他，是一种啊关系的连接。可是自从人犯罪以后，就像我讲，当我们想过去的时候，我们通常在想什么？哎呀，过去那些不好的东西。哎呀，昨天为什么做这个东西不顺呢？这么不顺呢？就是那个很讨厌的人，他这样对待我哈。就算顺了，你也心里不开心。哇，我赚了100万，很好了。隔壁那个人比我还要懒，他怎么赚200万？哇，心里就很难受啊。所以我们想过去的东西，其实越想心里越难受。不管过去做的对的，你做的不对的东西，心里就觉得很罪疚感啦，心里又觉得哎呀，这个很羞愧啦，或者说人家一比较。或者人家对你不公，你心里就充满了苦毒哈。一想到将来，哇，很快很可能打仗了，现在谁知道啊，忽然间哪个脑袋一动，原子弹就打起来了，要全人类都要毁灭了啊！忽然间下一次的那个 COVID 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下一次的那个什么时候来啊，明年的经济怎么样啊，现在又没有工作，哇，现在 AI 上来了，很多工作都没有了，以后我怎么跟 AI 来竞争啊？哇，你很多东西担心啊，明天怎么办啊？所以我们明天越想就越焦虑了。想到明天就很焦虑啊，所以我必须控制啊。想到过去呢，哇，我心里就很苦毒了。所以我心里面，当我要用时间去想别人怎么爱他的时候，我爱得起来吗？当我要想爱神的时候，爱得起来吗？神在哪里啊？为什么那些事情都出现了？将来的事情啊，这么乱啊，神怎么不给我显明啊？我明天的东西指明我的路啊。那你爱的神爱得起来吗？你要爱其他人爱得起来吗？心里都是充满了论断，或者要操控他，就算自己的孩子，哎呀，明天这个样子，他不听我的话，一定不行了。我的孩子太蠢了，他太老实了，说我一定要他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所以你的孩子就很痛苦啊。所以我人的爱就变成了操控了人的所以你本来应该现在的时间是专心去爱神爱人的，你觉得爱不出来，因为你想到过去就充满了苦毒，想到将来就充满了忧虑。这些东西信了耶稣还存留在我们里面，圣经说你要对付这个东西哈。所以今天怎么叫靠耶稣的恩典？今天我们在想过去在想什么呢？今天我们讲的东西，因为耶稣来了，我们已经不一样。圣经里面在罗马书里面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解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今天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所以你看到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神都舍了，神有什么东西不可以信任的？你觉得他有什么东西靠不住呢？你觉得今天撒旦还控告你说，哎呀，你这么糟糕，神不会救你的，所以你心里面充满了忧虑，充满了内疚。你的罪债耶稣已经帮你赔了，你只要认罪悔改，你不需要觉得在 guilty， 你不需要觉得在羞愧，因为所有的羞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他今天拣选你不是因为你做得好，而是因为他的恩典。如果你想到他白白的把自己的儿子舍了， 并且今天撒旦已经不可能再控告你了。所以当你想到过去，你是被那个恩典所充满，哇，这位神是我可以爱的，所以你里面不再有苦毒了，我现在可以原谅我自己了，饶恕我自己了，因为神已经饶恕我，我今天可以饶恕那个人，我觉得过去不能饶恕他，我只能强烈忍耐，说他就像一条狗对我汪汪，现在我可以看他是一个很值得我爱的人。可是我为什么他对我不公义，我仍然可以对待他呢？因为神已经负了我，就像耶稣说，你欠我几百万我都免了，那个人欠你几块钱你就免不了吗？如果你想到那个人不过是欠你几块钱，他对你再不公义，我们对神那样不公义，是欠神几百万耶稣都还了，我们就可以赦免别人了。那一种赦免是真正的释放，不是一个扭曲的释放，说这个人哈，我不值得，我不在乎他，我不值得，不在乎不是爱，不在乎甚至比恨更糟糕。你是真正爱他，甚至愿意为他舍己，是因为你想到神的恩典给你有多大，你想到自己的罪有多大，以致你觉得做这个已经不困难。所以今天我们要想过去，其实是想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即使看起来不顺利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你都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在里面。今天我们想到将来，是想到神在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永生的应许，我们新天新地的应许。神应许说，他要使万事互相效力，使信他的人得益处。既然这位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神，你觉得他告诉你将来的东西会骗你吗？你觉得他不可以相信吗？我们因为有了这个信，我们就有了所望之事的确据。所以圣经说，我们今天的苦难再多，不管是心灵的肉体的，比起将来的荣耀算不了什么，我们心里面才会有平安。因为虽然我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但是知道神在掌管，这位神是爱我的，不管怎么样他都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再怎么样我就算死了，我有永生，将来有新天新地，我必然在那里。所以我不需要那么忧虑，我不需要为明天忧虑，我只要想好今天的事情就行了，那我今天才有能力去爱神爱人。因为神确实是值得你爱的，你想到过去和将来，然后你知道我爱一个人不再害怕，我不再需要操控他，我不再害怕他会利用我的软肋来操控我，我是自由的去爱他，并且舍己的爱他，因为我们相信有神。所以进入神的安息，就是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靠着他的恩典，借着信。我们当我们想到思想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看到将来我们有了这个信心和盼望，我们今天就能够爱。当我们今天注目在今天，全心全意的去尽心尽意的爱神爱人，你就进入了神的安息，因为你这就是参与了他的事工。因为神今天所做的就是护理我们和救赎我们。所以基督来这个世界上，他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讲这个大使命，要使万民信做基督的门徒。所以基督说，你来负我的轭，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不是你今天信了耶稣继续做你的东西，不管你是做工作的，我这个工作不再是为了谋生，我这个工作是享受神给我的供应，我也是参与神给世界的供应。当我每一天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甚至是不顺利的事情，我这个不只是我人生碰到一个问题，而是我现在来学习操练我属灵的品格，知道在这个时候，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去给万人做见证，这位信我的神，我依靠他，我会怎么被改变，是参与神的救赎的事工。所以每个人在这个生活里面，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你不把它看成是一个任务，是一个谋生，而是看成是一个参与神的使命，或者是参与神护理这个世界的使命，或者是参与神救赎这个使命，你成为这个使命的一员，你做事情不再是一个任务，而是一个关系，是跟神的关系的话，你就进入了神的安息，你里面就会有平安。所以我们要负基督的轭，就学他的样式，负他的轭，就是跟他一起领受使命。 在这个世界上使万人做基督的门徒，学他的样式，就是我们的生命变成像他一样，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有那种能够去尽心舍己的爱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都是背离了神，以致我们之间的关系我都是一塌糊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物质越丰富，科学越发达，我们却觉得越孤单，我们觉得心灵越痛苦。然而你爱我们，知道我们的状况，甚至放下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给我们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借着你的死和复活恢复跟神的关系，以致我们可以重新进入到神安息的居所。即使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因着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仍然可以经历在你里面心灵的安息。让我们时时思想你给我们这样宏大的救恩，知道相信你给我们一切关于永恒的应许，以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风浪，而专注在目前现在来传播你的大使命，来爱神，来爱人，把福音传遍天下。你就永远与我们同在，赐那安息给我们，直到你再来。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